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早晨，早晨，又到咗我哋晨早爹爹咧，同大家见面啦！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郭庭生，大家早晨。
我是梁艳光，大家好。
咁今日呢,James 呢就揀咗一个都几特别嘅历史题目啊，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叫做闪电战喎。
係啊，充满火药味，刺激性。咁点解会讲呢个节目呢？因为早排呢就两出电影啦，一出电影就英文叫做 Dunkirk， 一出电影叫做 Darkest Hour 啦，最黑暗的时刻。咁呢兩出片呢點解會發生呢？就同呢個閃電戰呢係有關係嘅。咁 Darkest Hour 入面嗰、那個最佳男主角啦，加里奧文呢就憑呢出片呢就攞咗奧斯卡今年嘅最佳男主角添嘅。咁 Blitzkrieg 即係閃電戰啦，呢個字本身係一個德文嚟嘅，就講當年呢就講緊二次世界大戰啦。咁講緊呢就係1940年5月10日，即系德国开始进攻荷兰，咁点解用闪电战咁嘅名词嚟讲佢咧？咁我俾一组数字大家睇一睇咧，就知道噶啦。咁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咧，打咗4年嘅。咁好多时咧，打咗几个月咧，双方咧可能咧都系推进咗100公尺或者失咗100公尺。
嗯。
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呢个喺西欧战线开始打闪电战嘅时候咧，5月10日开始打就系、是、德军进攻荷兰，5月15日咧即系5日之后咧荷兰已经投降噶啦。咁6月4日咧德军咧已经系占领咗邓克克嘅，邓克克打完之后咁即系法国北部嘅战争就结束咗啦。咁6月14日咧就占领咗巴黎5.5个星期。咁6月25日咧法国咧全部投降，即系7个星期咧。德国军队咧就直卷成个西欧，即系将法国啊、荷兰啊、比利时全部咧系俾佢占领咗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嗰个速度系争几远啦。
不过呢个字咧，据我所知咧，即系闪电战呢个字咧，即系我手头上有啲资料啦，就话其实佢唔系德国创出嚟一个名嚟嘅。咁佢本来呢个战术咧就冇名嘅。
系
咁啊，直至到咧，即系呢场战事结束咗之后咧，其实喺美国嘅时代杂志咧，先至咧，即系因为要解说呢一样嘢啊，咁啊就攞咗呢个字嚟到做佢今次战争嘅一个嘅理论嘅讲法啦。咁先至有呢个闪电战呢个名嘅啫。
咁点解同第一次世界战嗰个相差系咁？即係大嗰個距離咧，咁當時咧，德軍咧就用咗一種新嘅戰術，即係所謂咧就快速嘅裝甲部隊啦，即係全部都係坦克車嘅。基本上咧，即係當時法國同德國嘅邊界咧，就有叫馬其諾防線。咁呢個馬其諾防線咧就堅若金湯，即係根本就冇可能可以突破到嘅。咁德軍完全咧係唔喺呢個地方進攻，佢係喺荷蘭嗰邊咧進攻。即係完全咧就用一點，就唔係好似以前打仗，即係成個戰線咁樣嚟打。即係佢突破你一點咧，嗰啲坦克車咧就幾百架坦克車就一點入邊穿過去，就將你嗰啲軍隊咧就完全將嗰啲後路咧切斷曬嘅。同時當時嘅德軍咧嗰啲空軍咧又佔曬優勢啦。當時佢用一種轟炸機咧叫史圖克俯衝轟炸機。咁呢個飛機有咁嘅特點咧，就佢向下衝嘅時候咧，佢嘅飛機上面咧係裝咗一個氣笛嘅，咁會發出一種聲音，令嗰啲對方嘅軍隊咧。是好驚嘅一種心理戰，發出一種好似死亡聲咁樣嘅一種氣笛聲，即係完全係將對面嗰啲軍隊嗰啲士氣瓦解曬嘅。基於呢度啦，空軍佔優勢啦，不斷咁樣轟炸啦，跟住用炮兵打啦，跟住坦克衝上嚟咧，所以當時德軍咧係如入無人之境嘅。
係
啊，
這個閃電戰好似聽講話有幾個階段嘅。佢話咧就最初咧就係一個集結式啦，就係即係喺攻擊之前咧就係、是、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就將啲兵力徹底集中喺一個好狹窄嘅正面上邊，
即係可能2-3公里咁樣。
咁然之後咧就展開呢個攻勢啦，突破咗之後咧就維持必須嘅衝力咧，就用機械化嘅部隊咧就成為一個梯次級嘅中心部署。話呢個都好複雜啊，跟住咧就突破咁樣去打啦。
其實都唔係德國人發明嘅喎，
咁其實你最早期講你蒙古軍隊係最犀利啦，因為當初蒙古軍隊打到去意大利咁樣，咁其實嗰時候講緊蒙古軍隊咧，佢唔係好多嘅啫，佢係20-30万軍隊嘅啫。咁但係佢係快到咧，根本嗰啲即係嗰啲城池啊，嗰啲敵軍都唔知佢到。咁點解佢會快得咁緊要咧？就係、是、佢一個蒙古嘅騎兵咧，佢配4匹馬嘅。 啊，即係佢騎緊嗰匹馬，後面跟住三匹馬嘅、
嗯，
即係佢一路騎，騎到嗰只馬冇力啦，攰嗰啲馬就抌翻後邊，咁啲後勤部隊就會收編。所以當時蒙古點解會咁犀利？因為佢快啊嘛。
嗯、
但係講緊個效力咧，就歷史上面就冇好似呢次閃電戰即係咁緊要。喺差唔多咧，不足七個禮拜咧，成個西歐咧係俾德國軍隊咧係打低嘅。啊，咁我哋譬如講啦，快到係點樣樣？大家或者聽眾聽你快到成點啊？咁喺5月20日咧，德軍一個第一裝甲師咧，佢喺一日入邊咧係推進100公里，即係你依家即係講緊佢係打入去敵境。喺一日入面可以推進100公里，仲不可思議嘅。咁、嗯、其實當時打呢個裝甲呢個戰術咧，德軍本身咧都係好反對呢個戰術嘅、
嗯。
因為點解咧？有啲舊式嘅軍人啊，都係有個顧慮性。佢話：你啲坦克車入曬去，後面又冇人支援，你用乜嘢俾嗰啲步兵用嗰啲手榴彈啊，或者用嗰啲反坦克炮打低你㗎？咁、嗯、咁甚至無咧，佢哋進攻嘅時候咧，即係打緊呢場仗嘅時候咧。咁德國有一個好出名嘅將軍咧，叫做 Guderian 古德利安。咁、嗯、佢其實就係佢發明呢個裝甲戰術嘅。咁佢係有兩次咧，即係喺呢一個入邊咧，係同嗰個元帥啊，即係嗰個總指揮官啊發生拗叫嘅。佢甚至無兩次咧就話我辭職啦，我唔做啦、
嗯。
因為點解呢個元帥就叫佢唔好行咁快。佢話你行咁快，你又冇步兵上嚟協同。你淨係得啲裝甲車，你裝甲車你冇油咁咪點啊咁？咁原來犀利到原來呢裝呢鐵呢啲坦克車咧，全部係入油嘅，即係汽車油嘅。咁佢淨揸埋去個加油站咧，加油就得噶啦。啊，咁佢即係當時嗰個元帥就叫佢唔好行咁快，佢就話佢要行好快，咁、就大家鬧交。
咁啊咩速戰速決啊嘛。
係咯，但係當時因為連德國人自己都想像唔到咧。即
係
可以快到咁緊要嘅，你諗下佢1918年到1930几年都係講緊差唔多20几年之前啫嘛，即係打咗4年，有時幾個月都係推進100公尺，依家講緊一日可以推進100公里，即係完全佢哋自己德軍咧都係估計唔到咧，即係當時個盟軍咧係咁不濟嘅，啊，咁跟住咧啊。德軍咧咁樣推進法咧，佢仲有一個好犀利嘅優勢咧，就係佢咧每一次咧突破一點之後咧，就將嗰啲法國軍隊咧係包圍，即係將個退路包圍。
嗯，
咁跟住將啲法國軍隊咧就一路轟炸。
嗯，
所以當時啲法國軍隊咧係完全個士氣咧係完全係冇曬嘅。
嗯，
咁係大規模咁樣投降嘅。
係，
咁去到即係法國。投降，即系讲紧去到6月25日咧，有200万嘅法国正规军投降嘅。
咁啊，我手头上有另外一啲资料咧、啊，其实都有提到就系话，其实响1939年嘅9月咧、
啊，
至到1940年嘅6月期间咧，其实德军咧就用呢个嘅闪电战术咧，其实基本上就
系
横扫咗整个西欧。咁啊，亦都先后占领咗咧，即系包括波兰啦、丹麦啦、挪威啦、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嘅。咁、而且具体所用嘅时间咧、就真系有啲咧就真系好快嘅，譬如佢哋用。27日啦，就征服咗波兰呢场就系其中一场最经典最早嘅战役啦。咁但系咧，原来你话即系丹麦方面咧，你知唔知佢用咗只系用咗1小时啫，就已经攻下咗丹麦。咁啊，23日就征服咗挪威，咁啊5日就征服荷兰，18日就攻克咗比利时，39日咧就征服咗法国。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闪电战咧，即系其实佢哋所使用嘅嗰种嘅战术，即系可以话系迅雷不及掩耳。
系啊，
有佢嘅好处，亦都有佢坏处嘅。因为其实嗱，你谂下，如果佢去得咁快，好似头先佢嗰个元帅统帅咁讲，即系你可能喺后方咧就受到敌军侵略嘅时候咧。你可能就前面啲去就去晒噶咯，咁佢后边可能就会俾人哋吓向后进攻嘅时候，容易就向即系后方嚟到发动进攻
嘅。系，
所以
你讲咧系啱嘅，但嗰时候点解佢冇发生咧？因为当时咧呢啲战术咧系冇人识嘅，系德国人发明嘅，咁根本法国军队咧系措手不及嘅，即系完全系打到咧散晒嘅，根本组织唔到一个反击嘅，啊！但系呢个闪电战咧就发生一个最大嘅错误咧，即系成个闪电战役，头先阿 Ivan 有讲啦，譬如丹麦啊，譬如一个钟头就攻陷啊波兰嗰啲好快，但系佢最大致命嘅错误咧就系喺5月24日。5月24日，咁當時希特拉咧就下令下咗一個叫元首命令。
嗯，
因為希特拉喺個地圖度睇咧，佢就覺得咧快實在太快啦。
嗯，
即係根本咧所有補給，甚至無連食嘅嘢都運唔到上去。所以佢就話要停止攻擊。 咁當時古德利安咧就嬲到咧，即係呢個喺前方呢個將軍咧，佢就要辭職。咁點解後尾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因為佢下咗個命令之後咧，古德利安咧係去到呢個鄧卻克呢個地區噶啦。咁佢準備就喺嗰一日咧發起總攻咧，就將困喺鄧卻克呢30多萬軍隊咧，係完全咧係將佢哋咧係俘虜咗嘅。但係因為希特拉下咗元首命令，如果你唔聽佢咧，佢就喺戰場槍斃你。咁就造成咗咧英國同埋法國嘅盟軍咧，就係靠就因為佢呢幾日冇進攻咧，喺5月27號到6月3號咧，係撤走咗338,000軍隊。就是邓卻克大撤退啦。咁呢33萬嘅军队后尾呢到1945年呢就登陆诺曼第呢就靠呢啲军队啦。如果係古德利安係俾佢攻击嘅话呢，呢33萬都会变成俘虏。
係即係可能当年古德利安就係未睇嗰本三国啊。即係如果三国你睇咗嘅话呢，你就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守嘛。可能佢就会真係唔听啊希特拉讲。
係啦，但希特拉当时落咗元首命令呢，基本上就话佢已经派佢哋嗰啲叫做近卫师团呢已经去到前线督战。即係话你即刻要停，你唔停我当场就枪毙你。
即係好似当年即係召啊12金牌召啊飞返嚟咁样啦。
咁呢个呢就形成咗呢，其实德国呢即係二战入面呢係最致命嘅一次错误。
其实就好多得佢错误啫，如果唔係可能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打唔完喎。
格局会改变囉，因为佢哋就咁讲㗎嘛。如果当时如果话呢33万军队呢佢係如果被俘虜咗呢，英国佢係冇还手之力㗎啦。咁当时佢一定係投降嘅。如果大家有睇过呢出最黑暗的时刻呢，其实英国嗰时候呢係英国嘅皇帝呢已经係派咗佢一个好好嘅朋友呢係同希特拉讲和㗎啦。即係话我完全放弃。即係我唔会对你德国再进行一个战争嘅行为。咁跟住希特拉就可以将佢所有嘅军队呢集中呢就去打呢个苏联。係啦。咁甚至无呢佢係会将苏联征服。所以可能到今时今日呢整个欧洲呢都係德国人统治。所以就咁一个决定呢就形成世界嗰个格局嘅改变囉。跟住讲下呢即係其实双方用嘅武器啦。当然啦，即係德军入面佢最拿手嘅就係装甲部队啦。咁装甲部队嘅主力呢当然係以坦克为主啦。咁相信大家都好多人会听过咩老虎坦克啊炮型坦克啊，其实喺闪电战嘅时候呢呢两种坦克呢都係不存在嘅。因为根本嗰时呢都係未建造好嘅。咁其实。
咁嗰时係咩坦克呢？
其实嗰时呢德军嘅坦克咧就好简单嘅啫，1号战车、2号战车、3号战车、4号战车。咁佢嗰时最主力嘅咧就4号战车。咁佢4号战车咧就7公尺长，重25吨，最高速度咧就42公里。佢主炮咧就7.5公分，佢就有两部咧7.92公里嘅机关枪。咁佢呢啲坦克车咧，其实相对嚟讲咧，同法国嘅坦克车咧比咧，佢都系比唔上当时法国嘅坦克车嘅。但佢有一个优势咧，就系佢嘅坦克车入边咧，全部系装有无线收发机嘅。所以当佢啲坦克一开始进攻嘅时候咧，佢就好似一个狼群咁样噶啦。根本佢一睇到你边度有个弱点咧，就好似一群狼咁样扑上去。对方嘅坦克咧，
有冇雷达？
嗰时候，譬如英国后尾咪打呢个英国本土防守战，先发明有雷达啫嘛。嗰时未有雷达噶。咁法国嘅战车咧，佢本身系冇无线接收机嘅。咁喺战场上面打仗系靠咩咧？就靠个指挥官喺个坦克车顶挥旗。即系红旗咁啊，进攻绿旗咁啊，
只不过系将只马换咗个坦克车咁嘅啫。
咁变咗咧，一上到战场咧，根本就各自为战。咁变咗德国军队咧，佢往往咧就系嗰个指挥官，譬如嗰个坦克车，佢有一个小队4架坦克车，佢一睇到，呢架坦法国个坦克落单，我哋4架去打佢，好快打完，跟住咁样逐个击破，所以可以咧喺好短嘅时候咧，将法国嘅军队咧系打到咧係殘曬嘅，其實當時法國軍隊都係好強嘅，佢歐洲最強嘅300萬正規軍嘅，但係因為佢當時咧就適應唔到呢啲咁嘅新嘅戰術，即係好快速、好急速，而且德軍咧佢當時打仗佢就唔亂戰啊，即係佢只要打開個通道，佢能夠向前走，佢就唔會理你側邊，譬如側邊明明有10多20架坦克，佢攞佢都唔要，即係佢以快速 穿插。
即係總之就最快去到嗰個嘅重點。
係啦，咁因為你打仗最忌咧，就俾人切咗個後路。
嗯。
啊，即係譬如我喺度前面望住前面，哇！點知後面已經有敵人啦。
係啦。
咁根本就放曬。
即
係
好似頭先我咁講。
係啦，所以根本去到後期咧，嗰啲法國一師一師嘅軍隊啊，即係講緊一萬個士兵。嗯就咁行出嚟就投降啦，即係佢俾人面後面一兜咗，佢根本你飲啖水都冇，水都暈到上嚟，所以咪完全即係冇曬士氣咯。即係你講緊，即係你話幾百萬軍隊，你叫佢排隊繞住個球場嚟跑圈都跑好多日啦，係咪先？但當時就話完全係崩潰曬，因為冇人識呢啲新嘅戰術，往往咧即係你又覺得好睇佢惋惜，即係唔係話對？德國人有咩同情啦？即係打到咁成功一個戰例，但最後即係圍山九人功虧一簣，即係去到鄧寇克咁，佢又話叫佢唔好進攻，所以世事弄人咯。所以呢啲嘢咧就好難講嘅。不過跟住咧，即係德國咧就將呢個裝甲呢啲咁嘅戰術咧發揮到極致，因為大家都知道之後佢將西歐征服咗之後咧，咁跟住咧又去打呢個蘇聯啦。
嗯
啊，咁當時咧佢都係差唔多係可以咧。
咁除咗裝甲之外，仲有冇其他啲
咁啊？轟炸機啦、炮兵啦啊，咁譬如講佢嗰時有。好出名嘅 ME109 嘅戰鬥機啦 ，ME110 嘅轟炸機啦，啊有啲啊 JU88 嘅轟炸機啦，咁好多呢啲飛機咧，嗰啲發動機啊，都係我哋而家好熟悉嘅廠製造嘅，好似 Benz 啊、寶馬啊。當時所有嘅飛機嘅引擎啊、坦克車嘅引擎啊，都係呢啲廠。
即係未有波音嗰陣時。
嚇、啊，冇波音嗰時未有嘅、啊、德國佢哋即係製造機器嗰、那個。能力當然係好強啦，因為佢哋之後就出咗就係炮型坦克啦，跟住之後出咗虎型坦克啦。1944年之後，佢哋啊發起咗世界最大嘅坦克大決戰啦，喺寇斯克幫呢、這個即係蘇聯嘅陸軍啦，啊，即係差唔多有幾千架坦克車喺個戰場上面打啦。咁當然係好慘烈啦，但因為佢始終係一個侵略者啦，所以佢1940年雖然取得咁大嘅成功，但係嗰度1945年佢都係失敗咗啦。
不過你頭先講起坦克呢一樣嘢咧，嗱、我又有啲資料咧，又想即係補充一下，因為其實都幾有趣嘅，就係話咧，雖然我哋知道德國後來嗰個重工業啦，就即係發展得好蓬勃啦，但係事實上原來喺二戰嘅中初期左右啦，德國嘅坦克咧，即係原來相比起當時英法嘅坦克咧，係較為弱小嘅，即係較為細小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佢哋較為細小啊，所以佢哋有個快嘅優勢，即係正如啱啱就係配合翻呢一個即係閃電戰嗰個戰役嗰種快速嘅即係機動嘅形式。先至造成咗一个优势，可以让佢哋即系以小博大啊！即系简单嚟讲，就系用细嘅坦克，即系集中去攻击大嘅坦克，令到造成一个优势。
同埋佢哋呢啲34号坦克咧，相对嚟讲咧就结构好简单，好容易做，短嘅时间可以做好多出嚟。所以当时咧，就算战场上面咧消耗咗咧，佢都系供应得到嘅。咁后期譬如炮型、虎型啲坦克咧，虽然系好大、好犀利啊！即係殺傷力好強，但係個複雜性比較難，所以到咗後期咧都做唔到幾多出嚟。譬如呢個四號坦克咧，佢喺二戰入面咧做咗8800架嘅，可以裝配好多個裝甲師嘅。咁所以咧，佢當時咁樣成功咧，都係有個原因喺度嘅。咁、後尾打到後期啦，咁大家都熟悉咗佢嘅戰術，又學翻佢嘅戰術。好似蘇聯當時咧就產生咗一種叫做 T-34 嘅戰車，又好快可以做到出嚟嘅，好簡陋嘅。駕駛啲坦克人咧好辛苦嘅，因為完全咧嗰啲懸掛系統啊好差嘅。但佢好在咧就快，好快可以做到出嚟，同埋咧嗰個機動性好強。咁譬如喺個公路上面都行到50公里嘅。所以後期咧蘇聯軍隊咧就學翻德國人。咁因為蘇聯嗰個工業咧後期咧。就強啲，仲強過德國，同埋唔好忘記德國當時喺呢個諾曼第登陸之後咧，佢同全世界打仗咁滯噶啦，啊，所以根本咧係應付唔到嘅，同埋佢哋啲工廠咧又俾英美嗰啲啊聯軍嘅空軍轟炸啦，所以打到後尾咧佢一定輸緊嘅，所以當時就話鄧寇克咧，如果係將呢33萬民軍係俘虜咗咧，嗰、那個戰果就完全係唔同曬
嘅。不過都好難講嘅，即係正如你話齋，即係其實可能現代科技，當你去發達到一個地步，甚至係即係我哋講緊二戰嗰陣時啦，即係你有咁嘅技術或者你有咁嘅戰略嘅咁嘅取向，其實即係對方好容易係抄到嘅時候，咁其實可能嗰個出嚟嗰個效果就係開頭係會有優勢，但係漸漸可能嗰個優勢會。 俾人消滅都未定。
大家都學到咯，啊，好 有趣一點就係依家譬如話，當年以色列打六日戰爭啊嗰啲，咁完全佢都係學翻呢個德國嘅裝甲嘅戰術嘅，一點突破喺兩三公里嘅一個缺口打開，咁就快速通過，將你嘅後路包起上嚟，咁然後打敗你。咁甚至乎講到伊拉克戰爭，美國呢個裝甲師團咧喺呢個沙漠入邊同呢個伊拉克嘅軍隊打仗嘅時候咧，都係採取呢啲咁嘅戰術嘅，即係證明呢個戰術咧係成功嘅。咁跟住我哋依家可以講下咧，即係後期咧佢哋咧就發明咗啲老虎坦克啦。咁老虎坦克大家睇亦都有睇過啦，或者細個聽過啲咁嘅老虎坦克啦。啲嗰啲坦克咧就個裝甲好強啦。即係你普通嘅炮彈咧，係打唔穿佢嘅。咁但係佢嘅弊端咧，就好容易會壞。咁佢一壞咗之後咧，佢就作戰唔到噶啦。啊，咁頭先講過，譬如蘇聯喺好短嘅時候入邊咧，就做到好多其他型號嘅坦克出嚟啦 ，T-34、85啊之類咁樣。所以一路咧，去到1944年、1945年嘅時候咧，扭轉咗個頹勢啦。咁變咗咧，蘇聯嘅裝甲部隊咧就佔咗上風啦。咁所以跟住蘇聯一路喺斯大林格勒啊、列寧格勒啊、莫斯科攻防戰咧，都係咧係可以反擊嘅。尤其是斯大林格勒咧，更加係二戰入面一個轉捩點啦。因為當時德國咧嗰個軍隊係有300,000軍隊咧喺一場戰入面咧投降嘅，就打斯大林格勒，因為佢打唔到落嚟。咁跟住冬天啲供應上唔到嚟嘅時候咧，嗰啲士兵冇嘢食啦，彈藥又運唔到上嚟啦。咁佢啲坦克車又打唔過蘇聯嗰啲坦克車啦，咁於是咧斯大林格勒咧就輸咗場仗咧，咁一路德國軍隊咧就走下坡啦，啊，咁呢個亦係關係到咧當時嘅坦克，因為佢做嗰啲老虎坦克咧雖然係威力好強，但係佢嚟唔切做，運唔到上嘅戰場，咁相對蘇聯嘅坦克咧就好容易做，就好快咧就可以供應到戰場。所以呢個坦克方面咧，都係一個喺戰場上面一個好大嘅決定嘅因素啦。咁跟住佢之後咧，仲發明咗一種好重型嘅坦克，叫做 Hunting Tiger， 打獵老虎，King Tiger 啊，呢啲做咗可能都係10-20架嘅啫，唔係好多嘅啫。咁甚至乎佢喺一個坦克大決戰入面做咗叫做 Ferdinand 嘅坦克，咁啊重80吨嘅。但係呢啲坦克咧上到戰場咧，證明咧完全冇用嘅。
太重了，
因为你实在太重了，虽然你人哋啲炮打你唔到，但人哋用啲炮打你嘅履带，即系大家都知道坦克即系行履带噶嘛，佢打你个履带，你就已经系喐唔到啦，即系将你嗰个带系打断咗啊，咁你又落唔到出嚟修理嘅话，咁你再大嘅坦克都系冇用嘅。
因为好似头先你咁讲，即系如果范围大嘅时候咧，嗰个行动都不便啦，即系好似打波咁样样。
所以都系
细嘅，都系快啲，闪电嘅可以做得快啲啦。
但系你细嘅坦克咧，个问题就系如果人哋一炮就将你摧毁，咁譬如老虎坦克好多时中咗10几炮佢都冇事，咁变咗就要揾一个平衡咯。好似头先我哋讲紧四号坦克咧，其实佢二次大战咧一路咧由头打到落尾，打到即系德国投降为止咧，佢都其实系装甲师团入边嘅主力坦克嚟嘅。啊，因为佢系得到个平衡嘅，即系佢又唔系话太细，咁佢又有啱上一大，咁佢又高速，所以呢个坦克车咧属于即系德军装甲师团入边咧，即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武器嚟嘅。
好啦，咁今日咧就上咗一课大战嘅课程啦。咁多谢阿 James
啦。军事历史课啊，
军事历史课系。
咁亦都希望下次我哋又同大家讲下另外一啲嘅
军事方面嘅知识，
或者讲下第二个话题。
多谢大家，
多谢晒啊。OK， 今日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拜拜。
拜拜。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请大家登入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精彩的广东话节目啦。